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都说呀，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这不是这两天又赶上高考了吗？呵，路上就出现了一大批邮政运输车，周围还有武装编队和大盖帽开路，可谓是威风极了。干什么用的呢？押运高考试卷。好家伙，官媒那一通报道啊，说中国对高考试卷的重视是对百姓教育公平沉甸甸的承诺。什么每一辆车都有天眼锁定，全部都是特制的呀密封防弹运钞车，并且配备全方位的摄像头，只要在考场上才能打开，还必须展示密封试卷带的完整。你说这一套拿去骗骗外国人也就算了啊，都是经历过高考的，整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呢？网友们纷纷表示，过度拔高其实就是作秀。毕竟建国这么多年，武装劫运钞车的有，武装抢试卷的有过一次吗？真正的高考泄密，要不就是印刷泄密，要么就是库房失窃，要么就是考场里串通一气。87年的时候，有人把高考印刷板抱走了。95年的时候，河南周口高考卷子丢失。02年，印刷店老板靠脑袋记题。03年，四川神人飞檐走壁进入了保密室偷卷宗。啊，对，四川这事儿还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因为临时性的全国范围内启用了备用卷，结果数学难成狗，连考上北大的考生数学都不及格。满分150的卷子，平均分只有50，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啊，这么多案例没有一个是去硬抢的，毕竟这玩意儿你全拿走了有什么用啊？不动声色才是目的。当然，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现在很多试卷都是直接在监狱里头印的，这可是最密不透风的地儿。当然啊，现在时代在进步，高考也确实与时俱进了。这不，在各个考场门口都贴出了纪律提示，明确严禁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且各地都重点增加了安检门对于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这还没完，每个考场里都有环绕立体监控，配合数据识别系统，各种小动作是一览无余。你看看，这对祖国的花朵们是有多不放心。今年一共参加高考的人有1290万，这背后呢是无数焦急等待的父母，都盼着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做到逆天改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过去也就是从恢复高考到2000年吧，这段时间里读书确实可以改变命运。就拿70到80那段时间，刚刚恢复高考，那时候全国走的是工业化进程，有文化能识字的人少，就更别提在专业领域懂技术的人了。赶上经济上行，处处都需要人，所以但凡能大学毕业的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高不高才不一定，但是占住了坑。而从8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属于全行业的工业化，专业开始细分，你发现离钱越近的专业，离权力越近的专业，越能吃到时代的红利。所以机械啊、土木啊、航天、铁路这些专业出了很多能人，就比如心脏不好的李克强，土木工程的高材生。后来呢，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大学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土木能施工，会计能管账，社会的活动可以被预见，经济发展有迹可循。哪怕你学互联网和金融，也知道自己出来后能干什么。而现在却不一样，经济下行周期加上前头巨大的人口，能占的坑已经全被占完了。而人工智能这块看上去一派生机的蓝海，真正能参与其中的从业者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头顶光光的聪明人才能真正改变命运。其他甭管什么写模型还是做训练，都不过是人工智能的保姆。中国的教育停滞在了计划经济那一套，让大家以为念了什么出来就能做什么。然而市场却已经大踏步的往前走了，甚至没有挥一挥衣袖，这就是中国教育出现了滞后性。可惜的是呢，很多家长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还沉浸在自己当年的路径里，觉得只要复刻就行。可问题是，有些时代过去了就回不来了，改变命运的从来不是一场考试，而是改革开放，是时代的机遇。但是很可惜，中国不会再有这样一波利好了。 1290万人，四年后面临着就业，这庞大的数字光是看着就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人口高峰期，社会低迷期，如果说唯一的好处，那就是房价已经爆过了，不会再有人傻傻的高位上车。可如果计划经济下的教育已经过时，那这十几年寒窗苦读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中国早就应该从盲目追求学历走向技术分流的路，然而这些国家出钱养着的院校们却不答应。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态也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去做蓝领，于是就这么僵持着，不上不下，高不成低不就的。而且说实话，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落后的问题了，教育系统本身就千疮百孔，因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能乱修，以至于整个系统里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不，重庆理工就出了这么件事儿。58岁的副教授因为一直被领导打压，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把60岁的院长给就地正法了。伤人者的妻子在现场大哭，说这不是把人逼上绝路，谁会干这种事儿？你看，这就是群众朴素的价值观，双输好过单赢。这报仇的一出悲剧呢，还有苏州的大学副教授，才36，就因为长期高压工作，被领导一直逼着出论文，结果一命呜呼。校领导们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学校排名靠前，又能拿到更多经费，这可好，学阀之后又有了学术成功。而连校长、老师都这个待遇，在因果轮回里，在缺德中沉浮，就更别提走进学校的花骨朵了，那能适应吗？而如果你觉得每年1000多万眼神清澈的大学生这个数字触目惊心，还有更要命的。民政部等19个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意思是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岗位，积极建立老年人的人才信息库。为什么呢？因为从2022年到2031年期间，中国婴儿潮出生的那批大爷大妈已经集体进入了退休模式，每年2000万的退休人员是嗷嗷待哺，就等着那点退休金啊。而中国的退休金你们也懂的，早就被挪用的差不多了，哪经得住这么多人薅羊毛啊。延迟退休的法子已经用过了，但还是得给这些已经退了的找点事儿做。这你说一天天嘲笑人家日本呀、韩国呀，说老头老太太白发苍苍还得开出租车和工作，合着人家领先服体验过的事儿，你们摸着石头过河也得再来一遍，那你瞎摸什么摸呀，直接照搬不就完了吗？别人的坑是一个没避过去，自己的新毛病也不少，就这个还不能跟人家隔壁比，日本的生育率比中国还高呢。中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的，一定也是这帮境外势力的阴谋。而且说实话，中国能依靠养老金衣食无忧的真是只有那一小撮人，80%的老人靠着微薄的养老金根本做不到糊口，终身工作已经是中国人不可能避免的命运了。再结合着现在的大环境，子女失业，老头老太太上班，这也算是自己的路径吧。说什么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头来全是骗人的。就是不知道这每年千万的毕业生，再配合上2000万的退休人员，都想工作的话，哪有这么多活儿啊？你看，这点中国就是比发达国家强，他们是有活和需求没人干，中国这全是人口红利用不完，赢了，这不就又赢了吗？说到这儿，不得不说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其实你要按全国一盘棋来说，生产总值已经挺高的了，但是分配极其不均衡。不说别的，就前两天出了个挺逗的事，南开大学一个学生被骗了220万，原因是他在网上买二手拍立得的时候不会操作，让对方远程操控了自己的手机，结果钱全被转走了。你说这人有钱吧，他跑去买二手相机，你说他穷吧，一个大学生卡里有200多万现金，这爹妈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此事一出，大家都在问，同样是通过银行转账，为什么有钱人能转100万，普通人几块钱都不行？难道有什么不一样的机制？你看看，这就外行了，不是？那银行人家有自由裁量权，向来是两本账的。 可能是深谙现在的财富资源不均衡，现在很多学校也从娃娃抓起，开始搞资源倾斜这一套。云南大理的四所公立幼儿园在报名的时候要求看家长的工资流水，个体户呢还得提供经营流水，本地有房的还得上传物业费、水电缴费凭证。好家伙，这可真是比去阿美利卡办签证管的都宽呢。这种做法被明令禁止，然而各地还是有不少学校乐此不疲，毕竟谁不希望跟官老爷攀上关系，让学生家长搞搞赞助呢？你看看这个时代多么的淳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的教育制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财富分配不合理，先富没有反哺社会带动后富，中国普通人还能过上好日子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期再见，拜了个拜。